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和正在通过 KKTV 同步收看直播的网友们，以及透明直播间外锁定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灵花园系列节目之怎样避免网络成瘾。心灵花园是由上城区红十字会、 KK 直播、浙江省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行业协会和华语之声联合推出的一档关注当今社会心理问题与心理健康的访谈节目。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邀请心理咨询行业的从业者现身说法，为广大的观众朋友通过心理学的视角去解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心理困扰。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浙江省省立同德医院临床心理科、浙江省精神卫生中心主管心理治疗师汤露汉老师。汤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晚上好。
那么我们现在也是进入了一个网络发达的时代，我们现在的网络也是从4G 飞到了5G 的时代，那么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也是离网络呢也是离不开了。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做怎样避免网络成瘾。那么网络成瘾这个词到底应该怎样解释呢？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成瘾这个概念呢，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从这个我们身体或者是心理对某一种物质的依赖开始发展的。那现在我们会发现对网络的过度使用已经也有这个依赖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现象称为网络成瘾。当然这个网络成瘾它还会有不同的叫法，有一些就是我们学界他们会叫的是那个病理性的网络使用啦，过度的网络使用，有问题的网络使用，网络依赖等等。
所以说其实这个网络成瘾它的名字还挺多的。
对，
那它都是代表的一个东西吗？
有一些就是这个是我们心理学上它对一个定义它会有一些不同，它有一些范围会大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那个网络过依赖或者是过度的网络使用，那这个范围就会很大。但是如果我们叫网络成瘾，那个其实就会比较小一些。
所以说网络成瘾其实是专指一个东西的，然后可能网络过度依赖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大多数人身上都会有的一点，是吗？
对，就是如果我们看到很多地铁上大家都在玩手机低着头， 对，然后就会我们就会觉得或者一天到晚拿着手机在用，那么我们就会这个会想说它有没有依赖或什么。但是成瘾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因为这是一种疾病和障碍。
对，这也是让我想到了原来一个非常有趣的图片就是我们有两个对比，就是在德国的地铁和中国的地铁上面，我们中国的广大这个人民群众就是拿着手机在玩，然后德国他们都是拿着书看。
对，
然后这个有底下有评论的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就是那是因为他们的地铁网络不好，
信号不好。
对，信号不好。然后现在呢他们可能4G 5G 有了之后，他们可能在地铁上面或者是火车上面，他们可能也会跟我们一样玩手机了。
我觉得应该是的。
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我们的这个网络的依赖呢？
就是也不能完全叫网络依赖，因为毕竟在地铁上的时间很多，然后很无聊，但是手机非常的有意思，给我们连接大量的东西，所以
确实能帮我们解决我们的一些比较孤单或者是无聊的时光啊。
对，就是我们甚至有些人社恐，他会觉得一个人坐在那儿特别不好意思，或者拿个手机他可以让自己自在一些。
对，这个而且我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就是吃饭的时候，
对，
就是大家可能也不怎么说话，就是只要一个人不开口，那两个人都会玩手机。
对，我刚才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我也是看手机了。
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了。
对，
但是其实这种现象我们也不能够把它定义为成瘾。
对
对，那么所以说我们大家是离网络是越来越近了。那么在我们的现实的环境当中，我们刚刚也是其实讨论到了我们怎么样定义网络成瘾呢？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网络成瘾和我们的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呢？它和我们的心理学是怎样联系到一起的呢？
其实成瘾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我们心理的一种疾病和障碍。当然我们除了从行为学上去研究这个成瘾的问题之外，我们还会从一些大脑神经这块去理解去看。那网络成瘾是一种行为成瘾的一个部分，所以它当然跟我们心理学都是关联的，而且它也是需要通过心理治疗去干预的。
所以说其实成瘾这个症状或者说它这个病症是我们需要通过心理学或者说是医学去治疗的，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强制性的一些手段去把它矫正过来的。因为对，就是让我想到了就是原来前段时间流行到这个雷电法王
对，
他这个外号真的也是让人听起来就毛骨悚然啊。但是可能这也可能是当时我们的年轻比较年轻一辈或者是年长一辈的家长对于网络或者说对于网瘾的一个认识可能不太全面所导致的。
其实根据我们的资料来讲，真正网络成瘾的比例并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我们临床上很多家长就会觉得我孩子有网瘾啦，游戏成瘾啦，手机依赖啦，然后怎么样的，他们会认为都是这些问题导致后面出现厌学啊，不爱跟家长讲话啊，情绪很差啊等等。但有的时候就是其实这个部分里面大部分都不是这样的人群，就是网络成瘾的这样的人群，他大部分有其他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本身的心理的问题。那我们所以要去鉴别诊断，要去分得很清楚，也要跟家长和那个孩子本身去做科普。
就是我们可能先要搞清楚我们这个孩子出现玩手机或者是长期沉浸于网络的这个表现，他是因为什么而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如果是情绪或者是心理方面的原因，那我们可能先要去看一下心理医生，或者是去这个医院的精神卫生科。如果是真的是网络成瘾的话，那么我们也是要到我们的精神卫生科去进行治疗，是吗？
但是治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治疗方式是有不同的。
对，就是像当然我们现在对成瘾性的问题的治疗还是会觉得会比较困难，那么就是他们一般之前说电一点那个，其实他其实从理论上的问题不大，不是说电他有没有问题，我的意思说他把隔绝了一个环境，他让他脱离了那个使他成瘾的东西，所以他就是像比如说我有那个酒瘾或者是我有那个烟瘾，那我要有一个地方是我犯烟瘾的时候我是抽不了烟的，喝不了酒的，
就
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就
是我估计有戒烟的朋友可能会有体会，就是一定身边的人都不要抽烟，
对，
一旦有一个抽你就会忍不住
啊。是，所以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相对就是脱离那个物质的环境是很重要的，但是那个之外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手段，没有说非要去把它电啊，用那种非常强制的手段来做。
对，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如果有担心孩子啊有这个网络成瘾方面问题的家长啊，就是尽量采取我们去心理咨询室或者是到我们的精神卫生科去咨询一下，给孩子做一个全面的诊断，然后再下定夺，不要私自去把孩子带到一些就是没有什么对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单方面的解决这个问题。
是的，
所以呢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网络成瘾和心理学有什么联系，其实两者是其实有一个互为表里的关系吧，我觉得。
对啊，就是网络成瘾它就是一种心理疾病嘛。对，
那么我们网络成瘾啊都有哪些类别呢？就是这个可能让我想到的就是比如说游戏，打游戏会上瘾，另外一个就是刷抖音，然后它这两个是有区别的吗？
就是游戏成瘾在我们的那个就是诊断里面它有一个单独的列出来，就叫游戏障碍或者游戏成瘾。那么就是网络呢，就网络成瘾它范围更大一些，然后还会有一些比如说网络的那个收集成瘾，有一些人大量沉迷网络聊天，那是前些年嘛。现在因为其实我们的那个不断的在变化，我们的这个行为表现都是会不一样的。早些年的话，可能什么聊天室啊什么的。
对，而且其实现在也挺多的，比如说很多软件上面，会有大家建一个聊天房，然后前些年很流行 YY 语音，然后大家会进去然后一块聊天或者玩游戏之类的。
对，但这个不是成瘾，但是如果你大量的在上面投入了时间，并且仅仅只做这件事情，其他的事情你都不感兴趣，而且影响了你的人际关系，影响了你的社会功能，比如说你该工作的时候不能去工作了，该上学的时候不去上学了，那这个我们而且如果不让你做的话，你情绪会特别的烦躁，特别的糟糕，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认为这是有问题了。但是如果我只是跟我朋友在网上聊天和现实聊天，在我看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当然会少一些 也不能叫少吧，就是乐趣不同。
对，就是我们线下有线下交流的这个感觉，然后线上的话又会有另外一个方式，可能你线下说不出来的话，你线上更方便去表达。
对
对，然后
表情包什么的，
对，更能代替自己的这个当下的心情。
对
对，但是线下这种人与人的交流的感觉还是线上没有办法代替的。
对，
嗯，那么刚刚也是说到了游戏成瘾的类别。就是刚刚听您说，就是有网络成瘾的类别更大一些。
对。
然后我刚刚听您说到，就是有一个信息收集成瘾，我感觉这可能是大家更普遍的一个状况。因为我感觉不光不只是现在你刷微博，然后刷 B 站、刷抖音，大家都是在接收外面的一个信息或者信号，或者是不管是知识也好呀、娱乐的也好呀，还是游戏的也好呀，这个算不算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呢？
这个现象是很普遍的，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会觉得我上抖音，我是刷抖音，我是学习了，或者上 B 站，当然也有很多学习的东西在上面，很好，或者是我大量的浏览信息，我想去搞，就看完还想再看，看完还想再看，不断的去搜索，这些都是就是如果是你花过度的时间在上面，可能一弄个半天就过去了。
对，
那这个可能就会有问题，然后可能你会别人这样出去你就懒得出去，那这个更加有问题。
对，这个就可能刚刚像您说到的，就是对我们的人际交往然后
受损
这个可能就会导致后面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像成瘾的问题，是吗？
对，就是因为我们成瘾的问题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它不是说我突然今天一下子成瘾了，它是慢慢发展的过程。我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花的时间比较多，但我还没有丧失我其他的兴趣，可是渐渐的我觉得只有这个事情让我有意思，我愿意花时间，大量的时间在那个，比如说我浏览或者是我刷抖音刷微博上面，那慢慢的那你就可能就是家人叫你出去吃个饭啊，朋友叫你出去唱个歌啊，你都觉得好浪费时间，那这个就发展的严重了，那么就是疾病了。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是有一个连续线的，并不说我今天出现了这么一个症状我就是叫它病，它有一个过程。
所以这也是说明，如果要界定我们的就是你是不是有网瘾或者说有没有这个依赖的症状，也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的线的。
对，
那我们怎么样界定呢？除了刚刚您说的，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长时间的一个过程。
对，它有一些诊断的标准嘛，就是其实它那个当时诊断标准出来的时候，是我们有两套诊断体系，一套是 WHO 出的那个 ICD-11， 这是最新的，还有一套是前些年那个美国的 DMS-5。他们对那个就是网络成瘾的诊断标准都是基于之前我们赌博成瘾的这个诊断标准，它是一个行为成瘾的问题。那么它第一个的话，它是花大量的时间在里面，就是沉溺在这个网络里面或者是游戏里面。第二个的话，如果他不玩这件事情不做的时候，他身体会出现反应，我们叫戒断反应，他特别难受。
这个其实跟我们就是抽烟喝酒有是相像的，比如说有的人隔一段时间他就必须要抽烟，他不抽烟他就浑身难受，
又或者是会打哈欠了，流眼泪了，或者脾气变得很暴躁了。对，这个讲到脾气暴躁，还有一个就是他会有情绪反应，他情绪特别大，情绪特别不好，还有呢
就变得特别暴躁。
对，就是你不给我玩手机，我就发脾气，我扔东西摔东西这样子。还有一个他有个耐受性，耐受性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原先玩个两小时我挺满足挺开心了，我现在玩四个小时我也没有开心，我要再继续玩下去，我他对他的这个叫依赖嘛，我离不开他，我对他的那个就是，如果说是以前能让我这么多的快乐，我后面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让我快乐起来。
这个是不是打个比方有一个阈值一样的东西？
对，
本来我们是两个小时就能满，然后我们玩着玩着觉得两个小时不够了，我玩三个小时。
对，
然后三个小时在你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你觉得三个小时又不够了，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事情上面。
对，你引起你的那个愉快感或者觉得开心的阈值在一直往上拉。
对，所以你当你只有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玩的时候，那你就会觉得我不开心，我只玩这么点时间。
对，就会觉得特别少。还有一个就是它会有一种失控，就是对网络的那个玩游戏啊或者是上网，他会觉得我控制不住，如果我明明应该不能不要做这个事情的，可是他还是要做， 所以这个是他一个另外一个表现。还有另外一个的话，他会失去兴趣，就是说刚刚我们说的，他变成唯一的兴趣了。他很霸道，我只喜欢做这个事。我原来喜欢弹吉他，我也不弹了。我喜欢吃好吃的，我也不去了。就是
探索美味的这个欲望都没有了，
就是只有这个了。
对，其实让我想到的就是，原来我记得在网上看到过一个纪录片或者是一个调查，然后是一个小朋友，然后他也不大，年龄不大，然后就可能是小学初中的样子，他就是每天玩手机，然后可能他的母亲一不让他玩手机，然后他就去摔，然后去打骂，或者是他跟他母亲对着干。
对，
然后后面是可能经过了解吧，可能觉得他母亲在他陪伴的身边的时间太少了，然后他可能觉得他的手机是他的唯一的一个消遣的工具。那这个情况就是他会形成一个成瘾吗？
就是网络成瘾它是有因素的，就是它会有一些心理的因素，我们说就是他的性格，他的情绪，当下的状态，他还会有一些社会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际关系。所以就像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他的在家庭中他会觉得很寂寞和孤独，那他在网络中能够获得很多的开心，但他父母在回来陪伴他的时候，他已经觉得不需要了。
相当于把他那个缺失那一块给填起来了。
对，然后而且不能被替代了，就是所以就又会有冲突。
对，而且你想他玩游戏他还开心，
对啊，
他跟父母说话他可能
还
会被训，
对
对，还被说教，那可能他对于游戏的这样一个感情就可能要超过他对于父母的这个情感了。
对，可能他会觉得玩游戏的话他获得的是成功，比如说他打赢了，然后或者他的队友觉得他很厉害，
对
不对？
对，能够得到人的一个认可和尊重。
但是可能他的家庭中，或者我们很多我门诊来访的那个家庭里面，父母总是会觉得你这个是不对的，或者是哪怕有一些做得好的事他也不表扬，他只会做出你应该更好，那这种对话要我也不爱听。
其实这一点还是蛮普遍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成长起来的时候，因为小时候是一开始是小霸王学习机，
对，
然后后面是有了电脑，
对，
然后再到后面就是 pad 手机的出现，然后有的时候回到家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就是吃饭就吃饭，不要玩手机，每天的把这个手机在那干嘛呢，你也不见你学习，或者说你一天天的就惦记着玩电脑，这个可能就是家长朋友或者是一些长辈对于网络成瘾，或者说对于就是怎么说，对于网瘾的一种错误的理解嘛。
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父母就是家长他有他的需求，
就是希望你好好学习，
对，或者希望你跟我好好吃个饭，跟我聊聊天，
对，
但是他也会忽略孩子本身的需求，就是他会觉得跟你聊天没意思啊，玩手机比较有意思啊，或者是说他在网上他玩手机，他不一定说我是在打游戏，我是跟朋友在聊天呢，对吧，我的朋友可以24小时在手机上陪着我的，
对，
就是这是一个好的媒介。
对，所以说也是要分两面去看啊，不要只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个想法，然后我们也可以试着跟孩子坐下来去聊一聊，
对，
比如说哎，你用手机在干什么呀，
可以一起玩啊，
对，可以一起玩啊，
对，
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把孩子从那个环境当中带出来了。
对，
那么其实网瘾这个词可能也是从近20-30年才发展起来的，那么网瘾这个词一开始是怎么样被建立出来的呢？
我查了一些资料，我蛮诧异的啊，就是第一个提出网瘾这个概念的人，他是美国的一个精神病学家，他叫 Goldberg， 他是1995年，然后我在想1995年我们那时候上网了嘛，可是在那个时候应该就是80年代末已经有了互联网的这个
概念，对，可能是在国外可能更流行一些，在国内可能大家都是还是通过打电话，然后大哥大的那个时代去联系人。
对，那个时候就是他提出了这个概念，他可能比较有前瞻性，或者是他会意识到网络其实只是一个媒介方式，那么他我们现实生活中会有的一些行为问题或成瘾性问题，在网络上一定也会有。
那所以他只是把他那个平台搬到了网上而已。
有一些是的嘛，原先你看我们我那个年代不好好学习都是怪你老看电视剧，
对
吧，再早一些是看什么小说，
对，
然后你那个时候是玩游戏，
对，
对吧？那单机游戏也没有网络成瘾的，
对，很少。因为我当时我玩的，比如说我喜欢玩赛车类的，就是跑一两圈然后就结束了，
嗯，
或者是玩那种第一人称射击类的游戏，
嗯，
然后可能过一关过两关，或者是把游戏通关之后我也去懒得玩了，所以对我来说可能还好。然后但是如果到后面就是网络游戏风靡之后，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对于网络的游戏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呢，恐惧度就提升上来了，猛的一下就上来了，大家就觉得是洪水猛兽避之不及的感觉。
你那个时候你爸妈应该也挺担心的，觉得那单机游戏也是洪水猛兽。
对，也会说，哎，你玩了半个小时了，能不能别玩了，你该去写作业了干嘛的，或者你写完没有，然后你就出来玩。
对，因为现在的游戏和以前会还有不一样，现在我们的游戏是被精心设计出来的，我相信很多心理学家也参与到这个里面去了。就是他那个，我自己也会玩一些那个网络游戏，他那个设计他会愿意让你在这个游戏上花时间，让你觉得有意思。这个模式其实是和就是非常符合我们心理的一个模式，就是啊，我很容易就获得快乐，然后我每天做一些日常任务的时候我有奖赏，然后我们的学习模式就是这样的，我们的一个行为形成的模式也是反复的不断的做，然后去巩固在一个及时的反馈，哎，我做了挺好的，我下次还要再做。所以这个背后的心理学机制是一致的，无非就是我们的那个网络游戏它的快感获得的非常就是非常快，那个成功感啊，那种愉快感，而且很强烈。
对，而且我感觉它的频率很高，就是它的时间很短，你可能玩一局十几二十分钟，然后又能获得一个成就感的感觉。
对，比你干别的事情做别的学习要容易很多。我学个钢琴我可能要学三个月我才会弹一首曲子。
对，所以说这个也是网络带给我们的一个可以说是双刃剑的一个东西吧。
嗯，
对，所以说网络成瘾它是在1995年就被提出来的了，
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然后后面慢慢发展出来，就是现在会比较普遍用的一些网络成瘾的诊断标准和一些量表是另外一个那个心理就是精神病学家提出来的，他就是参与了后面的那些成瘾性的一个制定，就是我们刚才在谈的那些，就是过度的使用啊，就是一些朋友的就是人际关系的损害他都是不在乎的啦，然后还有一些戒断的反应啊，还有一些逃避说谎的行为，就是
逃避说谎的行为，
就是比如说我成瘾了，我不太会告诉你我成瘾啊，这是羞耻感的，对不对？
大家都会觉得你沉溺于这个东西不太好，然后就会觉得啊，我是在玩，但是我没有你说的那么，
对，我就玩了一会儿，但实际上一会儿可能是半天。
对，因为我想到小时候就是偷看电视
啊，
然后家长突然回来之后我就刚打开，
对，
会有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对，那我们对于网络成瘾的这个研究现在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成果呢？
就是之前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大量的那个关注点是放在到底这个成瘾是有多少的百分比，不同年龄段的人他们的发生率是多高的。那么我这边手头会有一些数据了，就是其实成年人的成瘾是没有青少年那么高的，我们在青少年中这个发生率是到了一个比较巅峰的时候，就是我看了文献它是不等的，就是有一些可能它的评估方式测量工具不一样，但是它大概是在5%到10%-17%-18%的样子是有这个网络成瘾或者是网络过度使用的这个现象，而且是可能影响到了我们的社会功能，这是青少年，基本上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但是我们的那个小学生也有，现在因为那个就是非常小的孩子其实已经开始玩手机玩得很溜了。
对，而且就是其实我感觉00后10后这一代他们小时候可能就是玩着平板长大的，玩着手机长大的，
习惯用。现在尤其是疫情以后我们很多的因为受限制所以都是用那个pad 上网，
对，
上网课或者是有很多培训都是在网上形成的，这个很好，但是也会有造就一些现象，我这个时间到底是在玩游戏呢还是在学习呢，家长也很迷茫。
然后我看到就是疫情期间有好多家长拍的手机摆在那儿，孩子趴在 桌子上睡觉的这个视频，也会觉得挺有趣的。
对，因为就是不是一个现实的状态，加那个学同学啊，没有同学的监督，没有老师的监督，他就是可能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状态，
他可能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了，然后一会儿就困了。
我还会看到就是有家长跟我说，他们这儿开着上网课，这儿在打网页游戏，或者在刷一些东西这样子。
所以说现在小朋友就是，其实家长的担心是有必要的。
我非常能理解家长的担心，而且我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我也不会跟我孩子玩太多的游戏，就是我觉得很有必要让他玩，但是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所以他不能仅仅成为就是只有他这样一个网络游戏，或者是我们只用网络这样子。那么就是在比较小的时候，我们会建议这个用 pad 啊、平板啊、就是是那个手机这电脑这个屏幕的电子屏幕的时间是要控制在一小时以内的，这个是对比较小的儿童的要求。
就比如说像幼儿园或者说是学前班的小朋友来说，
一般理想一点是半个小时，但不太现实吧。
对，现在因为就是小朋友在哭闹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会想拿一个平板出来给他放一个小猪佩奇。
对，就是你看我们吃饭的时候有很多都是放在那儿看电视吃饭的。
对，或者说就是有的时候我甚至看到有朋友在大街上推着婴儿车的时候，底下给他放个手机，然后底下放着那个动画片让他看。
但那个很糟糕，就是那个很糟糕，那个会影响我们大脑的，就是如果你长期使用的话，或者是我们说真的成瘾的话，它是会影响我们大脑的一个改变的。而且从一个儿童发展的来讲，它会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就好像你看啊，我们电视看多了让你再去看书，你会觉得很累，很没有耐心，不想看，对不对？
对，
我动画片看多了你让我看书我也不喜欢，所以这个是会破坏他的一个主动注意的培养，所以这个是会告诫年轻的家长，能够就控制一下，但是有必要的时候解放一下自己，让他看个动画片也是很需要的。
对，所以说，不管是家长还有小朋友来说，都需要去调节。
对，
然后但是，对于小朋友使用就电子产品或者说接触网络这一块，还是要家长去严把这个关卡。
对。就不能图我方便然后让他形成，等到他真的上学了，他真的就是非常多的玩游戏的时候，你又很着急，然后就会很后悔当时为什么给他玩那么多手机呢。
对，而且是一下又改不回来的，而且就是刚刚像您说的，可能会对他的一个大脑的回路造成一个可以说是不可逆的影响吗？
就是它有不同的程度了，那严重程度当然是不可逆的，它有一个结构性的改变。对，但是大脑如果是孩子来讲，它还是一个发展过程，就是我们很多大脑的功能包括情绪控制可能要到30岁吧，你还没有发育完吧。对，就是它是一个发展过程，当然越早就出现问题越早去干预是好的，但是如果我已经是年纪很大了，那我这个结构改变了，我再要回来其实是很困难很困难的。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汤老师也刚刚跟我们讲了很多，就是一个人在接触或者说有可能会被网络变成什么样子，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正式的或者是正确的去认识网络成瘾这样一个词呢？或者说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人是没有网络成瘾的，或者说是只有一种互联网依赖的症状，我们怎么样去正确的认识这个现象呢？
对，所以我们就要分清楚什么叫一般的问题或者是疾病，这个界限是不一样的，我们所有的一种疾病它都是一条线的不同的纬度。比如说我玩手机玩的比较多，但是我正常上班呢，对吧？我社交也 OK 啊，我家庭也挺好的，那我可能只能说我通过手机获得了很多我的兴趣爱好，我在手机上刷 B 站啊，玩游戏啊，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或者是我有一些小众的亚文化的那些爱好小圈子，我通过那个网络能够得到实现，因为身边没有别的人是喜欢这个东西的，那我觉得这个很 OK。但是如果说你慢慢发展的比较厉害，我们说影响了社会功能，你该上班不能去上班了，该学习不能去学习了，你没有其他的兴趣，你只有这个兴趣，而且你离开了它你难受，那肯定不行。
就其实我想到一点就是是不是有点像条件反射的样子，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大家会不由自主的掏出手机点一下屏幕看一下时间没什么东西、然后就放回去了。
对，这个是我们一个行为的形成呢，因为你用了手机以后你会手机里有很多，就是我们说你觉得尴尬了你拿手机，觉得无聊了你拿手机，
对
吧？对，觉得自己有重要信息要可能会有，比如说工作或重要的信息你要用手机，或者觉得哎什么定时定点有个什么活动了你要用手机看一下，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行为习惯，只能说是一个习惯，不能说是一个依赖。
所以说它其实没有上升到成瘾的这个高度上面去。那我们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正式的或者是正确的去认识网络依赖的症状，就是其实也不要把它想得太过于严重啊。
就是很多人会自嘲嘛，说我有网络成瘾啦，或者手机重度依赖症啦。
对，
能自嘲的我觉得多半没有病对，真正是成瘾的人是不愿，就是或者是会回避这个问题
啊。就是你跟他说，然后他可能会觉得啊、哦，我没有我没有我肯定没有，他可能是这个表现，
或者他会轻描淡写，他说我就跟大家差不多啊，我就怎么怎么样啊、就是这样子。但是成瘾的人其实我们说他会有很多的原因，为什么他会，刚才我们说的他会有一些心理的问题，心理的因素，家庭的因素，社会的因素，包括还有一些生理的基础在。有一些人他就特别容易成瘾，
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其实刚刚听到您说其实成瘾性的这样一个他的可以说是病症嘛，有很多，比如说像毒瘾，
对，
赌博还有这个毒品，他们都是会形成这个上瘾的。
对，因为就是我们会，就是这个还在研究嘛，但是就是会有一类人他的那种冲动控制的能力会比较弱，然后所以他在控制自己这个行为的时候他会很弱。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说无论是物质依赖，就是毒品啊或者酒精啊烟啊这些已经成瘾了，然后这个其实是会改变我们刚才说的大脑的一个回路的一个叫奖赏的回路，就是我原先吧，就是很多事情能让我愉快，能让我开心，它还能改变那些多巴胺的那些就是受体，就是我们说多巴胺能让我们开心嘛，对不对？但是呢它就会严重的人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你真的就是没有在使用网络，或者是你没有在喝酒等等这些，
或者没有抽烟的，
对成瘾性的问题的时候，你是痛苦的。只有做这件事儿，你才会舒服，你才会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那这个就是很严重了，而且这个是因为我们说做了一些脑科学的研究，磁共振的研究，它的那个大脑的结构和我们正常的就不太一样了。
就是说有这个酒瘾的烟瘾的朋友，他可能就是跟不抽烟不喝酒的人，他的大脑的结构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了。
不能叫完全不抽烟，你喝个酒也不算成瘾嘛、
啊、对
吧？就是我没有说我离开他不行的那些，我可喝可不喝，可抽可不抽的那个烟瘾可能还没有那么严重，酒精的毒品的会让我们那个结构会有很显著的变化。然后网络成瘾的话，它真正成瘾了，它也会有相应的一个生理机制，这个机制和那个其他的成瘾性问题其实基本上是一致的，会有些些许的不同，但还是会一致。
嗯，那你有没有就是接触过比较好玩的，或者说让您印象深刻的就是关于网络成瘾的案例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但是他是比较小的孩子，然后我们说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呢，他也会有很多家庭的问题。
嗯，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他的成因的原因，比如说家庭的、社会的还有心理的各方面的因素的所导致的。
对，就是因为他的自己，他就是单亲的家庭，然后母亲也是非常忙碌的，然后就像你说的陪伴不足之外，他在学校里是受到就是一些霸凌的行为，就是被欺负，然后他又是弱小的男，就是比较瘦小的男孩，所以他就是后来他开始打游戏打得很多，因为他在游戏里面他是非常厉害的，他那个操作能力很强，他一打可能我们叫能带飞队对吧
对，
所以就是他在里面是很有成就感的， 然后慢慢慢慢的他已经觉得现实的生活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只有网络游戏能够给他带来很多的快乐，
或者能满足他这种对于他尊严的一个需要啊。
对，因为在里面大家喜欢他，他能力强嘛，他操作好，
对，都管他叫大神，
对，就是什么大很厉害的那个。所以而且其实在网络上他因为是在那个网络的背后，其实是不知道他是几岁或者是怎么样的，他会觉得我一下子是个大人了，可能很多成年人他都会觉得跟我一起玩游戏玩
得比他厉害，
对，很厉害。对，然后还有我们刚才有讨论到的游戏的设计本身，它是特别容易能让你获得快感的，
对，
让你比学习更容易获得
快感。对，我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说不要试图跟游戏去斗争，因为它是游戏公司花了大价钱让人设计出来的，然后你就是沉沦了，其实也不要太怪自己。
对，就是虽然这么说吧，但还是要斗争的。
对，
就是，
还是要斗争的，不能被它吞噬掉。
要分清界限。
对，所以这个界限还是蛮重要的。
嗯，
所以说刚刚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关于网络成瘾的案例了。
对，因为他后来严重到的是就是住院了，住院在我们医院的病房住院，然后因为是封闭病房没有网络，他会特别的难受，他会出现很明显的戒断反应，非常的烦躁很暴躁，甚至会有一些攻击性的行为。他妈妈就是拿他没有任何办法，他在家里就是不给他上网不给他玩游戏就打他妈妈。那他还小一点，但年纪再大一点打起来就是会受伤的，所以后来他妈妈很果断的就把他送过来。
其实刚刚跟我说到那个案例是挺相像的。
嗯，就是其实会有类似的这种家，就是我们出现一个问题不可能只是一个单因素的，一定是多因素的。对，就他可能有一些情绪本身的问题，心理本身的问题，还有一些人格的特质，然后再加上这个就是家庭的问题社会的问题等等，然后这样子合在一起他才会出现这个我们说疾病的问题。
所以说他也是他的母亲也非常的果断啊，是把他及时的送来治疗了。那现在怎么样了呢？
现在基本上回归学校了，就是还能上学。那么就是整个治疗的过程中除了住院之外，他其实为什么我会了解，我就是因为我是做心理治疗的嘛，也是会做给他做一些干预，包括他母亲跟他重新的建立的那个家庭的关系，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其他兴趣爱好的培养去替代，就是说我只用网络。然后他后来学了那个就是挺好玩的，他学弹钢琴。
嗯，
他弹的也挺好的，因为他操作好
啊，就手指头灵活。
对他钢琴弹的也不错，然后他也能够慢慢的从其他的东西里面获得成就感，获得一些肯定，哎，慢慢的他就可以好一些。而且还有一个比较好的点是因为他比较早就出现，就是妈妈就带来干预了。那一个问题如果说时间拖得越久是越难干预的。
对，所以说如果真的是有这方面的想法，或者说担心自己孩子有这个网络成瘾的问题，或者说已经是发现一些苗头了，
嗯，
还是要尽早的去对进行治疗或者进行干预，不要拖。
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是要预防为主。
对，所以说还是要先是要正确的去认识啊，
对，去了解到底是什么。然后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滥用这个词语，也会引起我们家庭关系的紧张。如果你在玩手机，你妈就说，哎，你网络成瘾了吧，也挺不开心的。
对，一听就因为网络成瘾这个词也是相当于是个贬义词嘛。
对
对，
感觉是有一些歧视。
对，有一些攻击性在里面。
对
对，所以说尽量还是先不要太过于武断的去下这个定夺，
或者是会说你都是因为玩手机玩的吧，就不想上学。
对，
然后就是这个话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
对，就是已经是在做一个判断性的一个
贴标签了。
对，贴标签了。对，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自己陷入到重度的网络依赖，或者是甚至是网络成瘾当中呢？
嗯，就是刚才讲了，它会有一些心理和那个社会的因素，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做。第一个，你如果情绪都是比较好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这个成瘾性的问题肯定很少会找上你了，因为我们无论是哪种成瘾性的问题，它都是会有一些 逃避的一些心理防御机制在，就是我因为现实太痛苦了，所以我想逃避回我的比如说我酒精的麻痹里面，或者是那个网络
抽烟，或者是喝酒，
或者赌博，
对，
这些都是他可以，他只是为了回避这个目前他面对的，或者他会觉得这个问题是难以克服的。那么所以就是这个跟他的心理状况有关系了。还有一个我们说有良好的社会支持，你的交友，你的朋友，你很多的朋友，你有烦恼的时候找朋友倾诉，对吧？然后开心的时候可以跟朋友出去玩啊什么的，那这些社交这些社会支持是能够让我们的心理状态更好的。我们有一个词语叫心理弹性，心理弹性的概念就是弹簧，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弹性好我就弹回来了，可是我弹性不好了，我问题解决了那个石头拿走了，我还是弹不回来，弹性差
啊。其实还是跟我们那个困难像弹簧不一样啊。
啊，对，那个不算。
对，
我们要让自己的弹簧变好，那个弹性变足，所以外部的一些东西很重要，那个社会的支持啦，还有你自己兴趣爱好广泛也很好。我除了喜欢玩游戏以外，我还喜欢唱歌，我喜欢跳舞，对吧？我喜欢运动，我喜欢就是比如说我喜欢去旅行啊，我喜欢去吃东西啊，这些兴趣爱好越是广泛的，那你刚刚说了这个弹性也好，然后也不会让你说我陷入到这个唯一的兴趣中去，我对其他东西都不感兴趣了。
对，其实我听到您说就是感觉避免让一个东西成为单一的你生活中不可代替的东西，是吗？
对，
这一点还是蛮重要的。如果你只发现你生活当中只有一件事可做，那我估计
你只能靠它。
对，只能靠它，
那就成瘾了，依赖了。
对
对，
所以这是我们要尽量去丰富自己的生活。对，包括社交，还有兴趣爱好，包括
体育运动
都是可以能够帮助我们去怎么样增进我们的心理弹性的，是吗？
对，除了增进心理弹性，也会让你的这个应对方式更多一些，更好一些。就是比如说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是逃避的方式，我还是去解决，或者是我寻求帮助，就是不同的方式去应对它，可能就是它的那个结果或者是它的状态就是不一样的。
对，这一点还是蛮有趣的。因为就是其实有的人他遇到事情他会憋在心里面，不跟朋友说，然后他你就会发现他闷闷的，然后一个人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可能他很长一段时间自己想不清楚，他也走不出来。
对，
这个可能就是你
应
对的方式出现问题了，
就是可能不那么的健康。应该说是我们有些人，或者我有些来访会跟我说，他说说了有啥用呢？
啊，
我说
对，他们又解决不了。
对呀，这是很常听到的。但实际上你就是做心理治疗也好，我作为心理医生，我也不能替你解决现实问题的。但是你其实在倾诉的这个过程中，或者是你跟你朋友在倾诉的这个过程中，你也不需要他们有什么建议，或者要他们告诉你怎么办，帮你解决。你讲完了以后，你会感觉他们是跟你在一起的，并且能理解，哎，为什么你会不开心，为什么你会烦恼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已经化解了大半了。
对，其实在跟朋友倾诉或者说交谈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种压力的宣泄啊。
对，所以就不要总觉得说啊，他们不能解决问题，这样子想，就是说我们不是为了让他们帮我们解决问题，我们是为了就是能够把这个问题讲出来，你在讲的过程中自己可能想清楚了，梳理清楚了，你的办法也出来了。
对，所以说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还是要更加积极一些，然后可以多跟朋友去交流，
对，
说不定他就能够解决呢。
并且我们说获取外部的资源也很重要，就是我自己不行，我找别人帮忙也行，可能真的也有朋友能帮你解决问题。
对，而且我看到一句话，就是人类获取外部资源帮助的这一个能力还是很重要的。对，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青少年他更容易比成人陷入这个网络成瘾或者是网络依赖当中？
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和成年人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对，
然后本身我们在青少年时期的话，他也会容易遇到比较 我们大人看起来好像不是烦恼的，但是对他来讲是很烦恼的一些事情，包括学业的压力、人际的关系，包括其实那些人际关系中可能同学的一些话，敏感的孩子他会觉得这个是有伤害的，
对，会有针对性，
对，所以他就是这个是第一个，为什么，就是他会觉得容易出现问题或者容易出现情绪问题的点。那另外一个呢，青少年他在这个对游戏的这个喜爱程度上肯定显然是要高于我们成人的。
对，而且其实现在可以看到很多青少年的朋友，他们会觉得我喜欢打游戏，我要打职业。
嗯，
然后他会有的我在网上可以看到一些例子啊，就是他退学然后去进行游戏的一个职业训练，但是其实他们可能对自身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评估或者是认识。
嗯，
这也是一个比较可能说是误入歧途了吧。
对，就是因为他们看到我们叫做幸存者偏差，他看到的是那些大神打职业赚很多钱很厉害在赢，可是有大量的人可能是没有走出来的。我觉得打职业也不是不好，但是我们要规范，然后要有一个体系，并不是说我是读书不行我去打游戏的或者是怎么样，对吧，就是他真的很有这个方面的才华，我觉得也可以去发展一下，家长也不要很狭隘的觉得这是不务正业。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孩子也会觉得，哎呦，我玩游戏就是打职业，可能我相信很多打职业的人现身说法就会觉得一点都不好玩。
对，然后其实我看到就是原来有采访，就真的有这个电竞职业选手，他们说其实很苦的，早上起来然后先去锻炼身体，锻炼完之后然后进行几个小时的练习，然后很枯燥，并不像我们平常看到直播里面那样打很有娱乐性。
对，
然后就是吃饭然后睡觉然后再训练，
对，
然后再去进行身体上的训练。
对，
其实也是很难的，
就看到的都是外部光鲜的东西，没有看到背后那些很辛苦的努力这样子。
对，所以说也是要正视啊，就是不管是你要不要打游戏或者打职业，还是我们对于生活中一个爱好的选择上面。那么就是如果真的发现啊，我自己有了这样一个成瘾的趋势或者重度依赖的趋势，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在生活中发现，我们有的时候尤其是休息的时候更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没事干在家，一躺一上午，然后手机一刷刷一上午，
是，
然后中午点个外卖，然后吃完之后下午继续刷，然后下午可能起来出门吃个饭啊，晚上回来继续刷，一天就没了。
是，
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它到底是一种依赖呢，还是一种放松的方式呢？
就是有的时候吧，你这样子过个三天你会觉得很空虚，那显然不是一个放松方式了。
对，
对吧，就是只是可能我们叫消磨时间，可是为什么要去消磨时间呢？如果你会觉得生活很痛苦消磨时间，那我们姑且把它认为这是一种获得放松或者是让时间过得快一点的方式。可是大部分的人其实生活还是有蛮多的乐趣和意思的，或者只是会觉得启动做这件事情很困难。比如说我自己运动，我是一个重度不爱好运动的人，可是我真的去启动去做运动了，运动之后我会获得快乐，我会获得一些感觉身体上的变化，甚至我会发现就是那种多巴胺的分泌让我觉得很兴奋的那个状态。所以就是我们在启动做这件事情之前，我们要让自己简单，就是比如说立马马上去做，或者是你可以，你不想让双休日变成打游戏或者躺床上过这么一天，你就可以跟朋友结成小组，或者是催促你，哎，今天我们要在哪儿必须见个面。
对，有这个打卡群。
对，把你拉回到现实生活中，就是把你从床上拉到外面，
就是创造一些必须的必要的条件让你不窝在家里啊。
对，然后其实你会觉得，哎，在外面一天，哎，看看书逛逛街吃吃东西也很愉快。那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把自己回到现，就拉从网络拉回到现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作为成年人的话，我也会推荐，就是我们会多做一些自我的觉察。就有的时候你看你这个时间一躺三五个小时过去了，你是没有觉察的，你不在这个里面。
对
对，所以对自己的觉察度越高，你会意识到，哎，我怎么回事儿？然后觉察到了，你自己就会有行动了。具体怎么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
方法，
没有说我的方法一定是最好的
就可能你的方法是你的方法，但是不太适合我要找一个适合于自己然后去回归现实的方法。
对，但是 刚才要讲的那些其实就是一些大的一个方向，你的社交，你的兴趣爱好，对吧，就是你运动啦等等，然后回到现实的一些办法。
对，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从网络依赖甚至是网络成瘾当中走出来的方法，是吗？
我们仅仅说网络成瘾从这个方法可能我觉得
走不出来是吗？
困难，但是避免吧，就不要往这个深渊走下去。
对，所以呢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汤老师能够做客直播间，跟我们深入讨论了一下，就是我们对于网络依赖的一些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去看。那么你有没有一些还想说的或者补充到的东西呢？
会有一些话想跟青少年的家长说，因为这个是我门诊中会经常碰到的。就是网络依赖这个现象可能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很多见，或者我们会觉得那个是网络依赖、网络成瘾，但是不轻易的给我们自己的孩子贴上这个标签，这个非常影响我们的这个家庭关系。
对，
因为他做这件事情背后一定有他的原因，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模式、行为模式，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所以要去看一看他的需求是什么，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们再一起去努力去改变他这种模式。
对，他可能会想着要陪伴，或者是
或者是他有挫败，他没有办法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但是作为家长你可以引导让他在现实中获得一些成就感，然后而不是仅仅从网络，不是说从网络获得成就感是不好的，但是不能那么的单一。
对，这也是回归到您刚刚说的，就是不要就是真的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一件事情当中去，所以要发展更多的兴趣爱好，然后去帮助我们更好的去
应对，
或者说去丰富我们的这个心理弹性吧。
是，
对，我感觉这个弹性还是蛮重要的。
是，这个弹性很重要，我们现在说的很多。
对，那也是再一次感谢我们的汤老师能够做客直播间啊，跟我们大家一起现身说法，聊一聊怎么样能够避免我们的网络依赖，或者是网络成瘾可能避免不了，但是能帮助我们能够避免的一个网络依赖，然后更好的回归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然后去更好的去认知我们这个世界。好的，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谢谢。